书第四章，我们来看加拉太书第四章。昨天晚上我们读过的经文，也是上一次秋令营我们背过的经文，加拉太书第四章。今天我们读长一点，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来，我说那承受全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我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神把整个旧约时代，他颁布律法，让百姓借着律法成为他的百姓。他在我们这些不是犹太人的中间，也有良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也成为我们的律法。我们被看守在下面，像昨天我们提到的，神也设立父母、老师或者其他的一些规则，来成为我们的师父和管家，来帮助我们但是那个不是最后的结局，因为神的目的是要我们成为儿子，要做全业的主人。这是昨天晚上我们提到的，这是非常奇妙的事。神拯救我们，创造我们，拯救我们，不是只要我们成为他的仆人，他希望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是要承受产业的而且他不是承受一部分的产业，不是神分一点给我们，不是的。你想到我们在主里面所得着的，不要想到我们会得到一点恩典，并不是这样。神想把他整个给我们，因为他把他自己给我们，所以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我们都可以承受。我们被命定也要承受产业的，我们被命定做神的儿子，做神的儿女。可是在旧约时代，神借的律法好像做师父管家的，把我们看守在那下面，要等待我们长大成熟这是我们昨天提到的。保罗在这里用到了一些大户人家，他们请了师父在家里教他们的孩子，因为他们虽然很有钱，有很富厚的产业，当然不能够孩子还小就把产业交给他们管理，所以孩子需要长大可是那个时代也没有一般的学校能够读我想今天很多大企业的老板也都认识这些事。我自己认识有一些很有钱的人，他们大的企业，他们并没有教纵他们的孩子，他们有一些孩子我也都认识，他们都非常的认真，你看不出他们有钱人的孩子，他们很认真的读书学习许多的事情书都读得很好，而且他们在品德上面也很好。有一次他们的父母要我跟他们谈关于婚姻交友这些事，他们几乎每一个都很确定的表明他们认为婚前不应该有性行为，他们一定要等到婚后。他们就是在交男女朋友上面他们也非常的专一，所以有一些大户人家他们很注意这些事。保罗那个时代没有办法让孩子到哈佛到伯克莱去读书，可是那个时代大户人家他们会请师父在家里面家里也有管家。那当孩子还小的时候，他虽然是全业的主人，可是师父和管家都可以管他们，对不对？他们需要听这些师父和管家的话，他们伏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一直等到父亲定的时候来到。也许在他们20岁的时候，或者是更大一点，他们成年了，他们就被赋予一个责任，一个权柄，父亲把一些产业交在他们的手中。那个时候父亲请的师父管家就变成这个小主人的 仆人了，对不对？哦，可是在那个之前啊，他们要服在这些手下。在福音里面也是这样，主在这里啊，借着保罗告诉我们，旧约时代律法就像这个师父和管家一样，但是到了新约时代啊，神要使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现在不再需要师父和管家。这个是就着旧约到新约神救赎计划的安排。可是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就是得救之后，我们要长大成熟，我们还是需要回到这个同样的原则里面，我们需要继续的服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在圣经里面常常有像这种不同的阶段，福音有不同的阶段的成全。在神学上有的时候他们称它叫做已然而未然，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就是已经成全了，可是还没有达到完满。像我们得救，我们都信靠基督，我们就得救了，可是我们的得救还没有达到完满，对吗？好，我们今天都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是你我都知道我们还不够让基督的生命完满的彰显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得救以后并不是慢慢追求完全，而是我们一起走就是完全的。为什么？因为有基督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你会预尝一点完全的味道。这是为什么当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那样喜乐，那样子的充满的荣光，有的人甚至因此误解以为他达到灵性的高峰了，可是其实不是，那只是让他尝一点完全的味道，之后那就是他的标杆，他要经常的让这样的完全能够彰显，成熟的彰显在他的身上。所以在我们身上就是这样，其实在小孩子身上，在肉身的成长上也是，对不对？小孩子我们需要给他们律法，给他们规矩，你不能告诉他们说你自己看为合适就做，那他们看为合适就是把糖果吃光，就是整天玩，所以你需要给他们律法，给他们规矩。那慢慢的如果到了十五六岁，你还需要整天喊着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我想不是他失败就是你失败。因为父母应该期待孩子到了某一个年纪，十岁、十二岁、十五岁、十八岁、二十岁，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对待他的方式，对不对？那我们应该要还没到那个阶段的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放在心上，要训练他们，让他们有一天能够真的成为独立自主的一个儿女，能够承受产业。保罗在这里就是这样一个意思。所以我们这个系列讲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多半是在讲到我们是神的管家，要做忠心有良善的管家。可是昨天晚上跟今天我给大家讲的使用的这个经文，要讲到好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到它，就是我们需要管家啊，神设立的管家管理我们。昨天我们提到神所设立的，在最正常的情况底下，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来到世上最先遇见的神安排的师父和管家就是我们的父母啊。当然今天有一些家庭很遗憾的，他们不在神的健全的方向里面，所以他们从一起头儿女就没有父母成为他们的师父和管家。可在神正常的安排里面是这样。其次过几年以后，很快他们就遇见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师父管家，就是老师，无论是学校的老师、主日学的老师都是一样。也许他们继续成长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老师不只是学校那些老师，也包括在他们旁边也许有一些人能够成为他们的帮助，那也像老师一样，或者一本书都可以成为他们的老师。第三，昨天晚上我们提到环境是神安排来做我们师父和管家非常重要的神的器皿。后来我们提到第四点，就是慢慢的我们也要学习我们自己要做我们自己的管家，要自律，要管理自己，要给自己一点定规，不是认为那样就能讨神喜悦，而是借着那些我们能够养成一些习性，到后来所有那些美好的事物成为我们生命的自然的反应，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里面，那个时候我们才更预备好要承受产业，要做全业的主人。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所遭遇的所有的事都是神让我们操练，这些都在做我们的师父和管家。我昨天用了一个比喻说好像一个益智游戏而已，所以你不要 过度的投入，你应该做忠心有见识的管家，可是你不要过度的投入，以为那个是最终的结局，所以遇见一件不幸的事就好像活不下去一样，你不需要这样，因为那个都会过去的。所有你在这里遇见的婚姻、家庭、事业、钱财、你的工作，甚至你的服侍，都是这样，都是这样。我们好好的扮演我们管家的角色，可那个不是最终的结局。神是借着这些操练我们，让我们学会功课，不是像世界上的人只要学一些技艺技巧而已，学的是生命里面的功课。所以前几次我们在秋令营，还有这一次我们礼拜五晚上第一堂，我们讲到我们怎么样做我们的新的管家，做悟性、做意志、做良心、做情感情绪的好管家，这些都是我们要真正的预备自己，有一天我们能够站立在神的面前。如果今天遇见一点难处，你就终日以泪洗面，然后觉得活不下去，那你怎么可能承担永恒的荣耀全能？那个是很伟大的事，天堂是很伟大的事，不是你所想的，有的人所想的到那边就是很快乐，什么都可以，那不是，那小孩子可以这样想，你不应该这样想的。天堂不是，天堂是今天你在地上，你感觉到人的所有的软弱、缺陷、限制，到那里都不再是这样，而那将是何等大的全能，那个全能你不一定站立得住的，除非我们的生命经过历练。这是为什么神要给我们师父和管家的原因。那今天上午还要继续的讲这个题目，我要请大家读另外一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这是我们吃饭的时候背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九节，也许你已经会背了，还是你拿到书就忘记它了。来，十九节，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这是圣经里面最新约圣经最伟大的话语之一的，你知道不知道？24-27节，哥林多前书九章24-27节，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凡教理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保罗在这里用了奥运会的事情，在他们那个时代奥运会只有一个人得奖项，现在不一样，现在有金牌，也有银牌，也有铜牌，可能还有一个荣誉奖，还有什么奖的。可是那个时代就只有你一定要跑第一名才会有奖项，他们的奖项也不像今天拿的是金牌，或者从此又成为许多产品的广告代言人，你就财源滚滚而进，不是那样。那个时代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就是一个桂冠而已。所以我们以前在讲另外一个系列讲过，那个时代他们重视的荣誉，而不是重视这些钱财的利益的得着。用这个来比拟，神给我们也是这样，在神里面荣誉是最要紧的事。圣经称它叫做有一天要得到神的称赞。你如果晓得那是多么伟大的事，你就会觉得得到金牌一点都不算什么了，就是得到更多的钱财也不算什么，被神称赞是多么伟大的事。那个意味着我们在永恒里面将要进到那样子的宽广、自由、喜乐那么丰富里面。可是在这里保罗借着这个讲到，就是奥运会他们得着的是一个会凋残的能坏的冠冕，就是那个桂冠，我们想得着的是不能坏的冠冕。所以他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提到他为了要得着这个冠冕，他说那些运动员诸事都有节制过的生活，他们的饮食，他们的作息，他 很多事都是这样，他不能随便今天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诸事都有节制。我想用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一个管家就应该是这样，一个做管家的不能够随意安排自己的行止，对不对？他在主人家里面做管家，他不能今天想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他必须主人需要他的时候，他总 stand by， 总是站在那边伺候着预备着，那才是真正的管家。你不要忘记，不要用今天的那种高级管家来想这个事。在那个时代，在大户人家做管家其实是奴隶阶级的。可是就是今天真正的管家也应该带着那种态度，他们有他们的尊严，可是他们还是带着那种真正的全心顺服主人。全世界最有名的做管家的学校，有专门这种学校，是在瑞士，你知道吧？那瑞士在讲到饭店管理做管家的，我看过那样的报道，他们学的东西可了不起。所以就是到现在真正被认为最好的管家差不多仍然在一样的态度里面，一个做管家的不会随意安排自己的行止，自己要怎么行动或者不做什么，他必须诸事都有节制，他应该像保罗提到一个当兵的人一样，他应该不叫事物缠身，不叫失物缠身。好在主人需要的时候他就随时预备好。有一次我们在讲到温柔，有人这样讲说，什么叫温柔呢？因为温柔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原来就是一匹被驯服了的野兽，可是有人把它讲得很好，他说温柔就是像一匹良驹，一匹非常好的马，全速疾驰。那是主人用它的原因，对不对？它能够很快的速度，又有力量，可以全速奔驰。可是在全速奔驰的时候，忽然主人一声令下，它虽然不了解为什么主人叫它停，它虽然惊愕，却立刻停止奔跑，那就叫温柔。当神要它做的时候，它可以全速奔跑，可是一旦主人一声令下，它虽然诧异，虽然不了解，它却立刻停止奔跑。他不会这样来问说为什么，为什么？很多人就是问为什么，一边问一边跑，就错失神本他的主人本来要他站的位置，对不对？这样你了解那个意思。所以就像昨天我提到那个 David Duplessis， 他提到他的父亲可以说用那个丹尼生的那个诗句来做座右铭，就是虽然怎么讲，就是他们不问为什么，他们只是尽力而且至死忠心，差不多这个意思。保罗自己就是这样，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一个保罗怎么样被圣灵带领的故事。我们今天传道人常常回答弟兄姊妹的话，告诉他们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神怎么带领。其实有很多我发现都不太使用圣经在回答人家这些话，那都不是圣经写的。圣经我不常读到保罗他们怎么样在那里祷告，寻求要听见有话在他里面，知道神要怎么带领。没有，你在保罗的生平里面你看不到这样的事情。你能找到《使徒行传》或者书信里面什么地方提到保罗这样？没有了。他从来没有说在那边祷告，要明白神的旨意，希望神对他说话，或者翻开圣经看有没有一句话，有没有话这样。他从来没有。你看保罗他们都很自然的走，做该做的事情。其实那就是神的带领。我觉得神的带领最主要的原则不是他怎么样对我们说话，而是他怎么样禁止我们，也就是神想要我们很自然的就这样行走。我们应该专注的不是明白该做什么，而是明白另外一个该做什么，就是我们要常常喜乐，不要为明天忧虑，要彼此相爱，要爱神，像这那是你要专注的。当你专注这些的时候，你生命会有一种跟神的连结，以至于很可能你心里面觉得合适做的想要做的事就是出于神的。可是另外你像一匹良驹一样，如果主人一声令下，你立刻也可以停止奔跑， 因为你是温柔的，你里面是温柔的，所以神可以禁止你。你懂我的意思吗？真正基督徒走天路，应该是用神的禁止来界定的，而不是用有没有话叫你去做什么来界定的，一定不是的。保罗不是这样。保罗后来去了欧洲服事，去了菲律宾建立教会，是因为有一个马其顿人的意象，你记得吗？我们传道人有时候就借着这个就讲说，所以你应该寻求让神对你说话，像保罗在马其顿在特罗亚遇见这个意象，神就对他说话，你要有这个呼召。可是那个不是使徒行传里面路加记载的，绝对不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的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他很自然就往还没有听闻的福音的地方去，我想他想要往亚细亚去，显然他没有祷告到神给他话他就去了。可是他要去的时候，圣经说圣灵不许他这样做，哦，他听见一个禁止，那是有点特别的，所以路加特别记载。显然保罗多半的时候他去哪里就是很自然，在这个之前他去居比路，就今天讲 Cyprus 或者去到加拉太，都没有提到神怎么对他说话，对不对？就是很自然去，那就去，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就去到未闻福音的外邦人境地就是了。可是圣灵没有禁止他，就在那里做，建立了美好的教会。可是第二次宣教旅程有一点特别，他很自然的想继续在那里的时候，圣灵不许，然后他也没有说哦，现在我要去求问神，他没有，他就是在四围看看，他就往北边的庇推尼要去。这一次耶稣的灵又说他说 no。第三次保罗仍然没有像我们教导的一样说要祷告等候到有话，并没有，保罗下到特洛亚去，这一次有一个阿们在后面。这是我相信以赛亚书三十章的话是这样的意思，就是我们做一个等候神的人，那是三十章十八节之后提到说，你的教师必不再隐藏，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意思就是有的人把它解释成你可能偏离了，有时候向左向右，可是神会指出什么是正路，可是我相信那不是，那你的意思很可能是你有可能选择向左，有可能选择向右，当你这样选择的时候，很可能会后面有一个印证说，就是这样，给你一个印证。那一天保罗就是这样，当他第三次选择一个新的地方特罗亚，那是在往欧洲去，要过爱琴海的一个小岛，在那里神给他一个印证，给他一个马其顿人的意象。我相信那一天没有马其顿人意象，保罗还是会往那里去的。那只是一个印证而已，他建立了欧洲第一个教会，那个在神的救赎计划里面是很要紧的事，因为神要借着欧洲成为福音的基地，经过许多年代，然后要传到东方来。就那么伟大的神的一个计划，保罗并没有等到有话，他是在没有禁止他就往前去，除非有禁止他就停下来。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就是有禁止以后，他也没有再等到有话才往前去，不，他就自然的走他认为应该走的路。我相信那才是正确的神的带领。保罗在这里提到有一天我们在基督里要成为自由人，他自己已经开始尝到这个味道，他说我是自由的，无人辖管，多么好，那是一个更长大成熟的人，他不需要师父和管家。其实保罗自己提到有一些地方神还是要给他一点师父管家，你记得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提到就是在那个时候他还是需要师父管家，有一个麻烦在他的身上，我们都不知道那是疾病或者别的，他说是有一根刺，他三次求主挪去，主没有同意他，主说你只要依靠我的恩典就好了，所以他就依靠神的恩典。后来他说，我想那个是神让我这样，免得我得着的启示过高，我就过于骄傲，过于自高。所以他同意说 OK， 如果神还是觉得我需要一点师父管家管住我，他也接受。保罗就是这样。可是我相信我们继续追求主，我们应该逐渐的能够更快达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太需要 太多这些东西，我们不需要每一天早上起来想我今天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会很自然的就去做神喜欢我们做的事，那才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有一天我们要成为全业的主人，那做一个自由人，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也是讲到福音的目标的时候提到的。那个时候我们不再做管家，自由人的意思就不再做管家，对不对？你不再 在管家的手下，你在管家师傅的手下你就受限制，这个不能做要怎么做。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本身也不再做管家，也不再是奴仆，因为我们做全业的主人。但是今天当然我们还要做忠心的管家，对自己对别人都是这样。可是你一定要有这个期待，无论在服侍别人，包括你的儿女，或者你做老师，或者别的方面，在教会里面带领也是这样，还有对待你自己都要这样。你一定要常常记得这一件事，就是会有一个日子来到，管家终要退出场外的，你现在一定要预备好那一天。那是为了让我们达到自主成熟。所以保罗提到这一件事，他说他是自由的，无人辖管，可是他使用他的自由选择服在一个东西下面，是他自己选择的，那就是他所说的诸事都有节制。他选择这样为了要叫别人能够更多得到福音的好处，这个是传福音最应该注意的经文之一了。有的时候我们片面的引用这一段经文说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可是你一定要把上下文读清楚。你能够像什么人做什么人的意思是你真的进入这个自由，所以那个意思不是他抽烟你跟着抽烟为了要得到他信耶稣，他说脏话你跟他说脏话让他觉得你跟他同类所以能够带他信耶稣，当然不是。我认识有人真差不多是这样的，他们以为就是要跟不认识主的人过一样的生活，然后可以像什么人做什么人，当然不是那个意思。保罗说我奔跑，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我知道有的人连这样的经文他们也把它用在我们要成为一个还火热服侍的人，要有意向要做什么，可是保罗在这里不是这样讲的。你知道他斗拳不是打空气，那他打什么你知道不知道啊？他后面那一节就告诉我们他打什么，他说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打自己了。事实上 NIV 是这样翻译的，他把打空气说 beating the air， 就是去打击打那个空气，攻克己身说 beat my body， 打我的身体，他用同一个字，因为我们并没有用同一个字，但是 NIV 这样，我想看上下那是正确的。所以保罗为什么要打自己，他为什么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他要使这个他整个的生命能够成为自由，能够成为自由。那些约束不是要让你有锁链有束缚，而是要叫我们得以自由。圣经好几次提到律法是要叫我们得以自由的，如果我们正确的使用律法。可惜很多人像旧约时代的神的许多百姓一样，他们不认识，所以律法变成他们的束缚，而且他们好像觉得那个束缚还不够，他们给自己更多的束缚。主只是说守安息日，他们就开始定规安息日只能够做哪些事情。那不是神的本意，神想要让他们是从里面明白那个安息而能够得到自由的。我们一直在讲管家，管家这个希腊字，我们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管家这个希腊字 oikonomos 这个字，那个字是从两个字合成的， oikos 是希腊文里面房子的意思，房子你也可以说是家，nomos 就是我们在讲律法，这个字在希腊文就是这样。所以这两个字合起来意思是什么？让一个房子有律法，对不对？也就是用律法来管理一个家，那个就叫管家。所以中文用管家来讲这个字是很正确的。在神的家中有律法，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他说那是迅猛的师傅。如果你不熟悉你可以翻到加拉太书第三章 四节，嗯，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一起读。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所以后来保罗在第四章提到，我们服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就是在讲这一件事。可是这个训蒙的师父做什么呢？引我们到基督面前。引我们到基督面前是要我们成为儿子，成为自由的，成为全业的主人。所以在这个之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底下。所以刚刚我让大家唱十诫的歌，就是因为这样。律法的核心的意义，神用十条诫命来做代表，我们被看守在这个下面，目的要让我们逐渐长大成熟。所以一个长大成熟的人，不是说哦，我现在每一天更多的想到十条诫命，很小心的谨慎遵行。有的人就是这样在做见证的，你就觉得啊、哦，很佩服他哦，那么小心的生活。可是他的生命里面似乎没有让你有一种很羡慕，觉得很明亮、很喜悦、有新月之情的味道，对不对？那不是正确的。真正属神的生命不是应该那个样子的。因为他迅猛的师父是要引我们到基督那里，要让我们最终得着自由的。所以我们在地上有许多东西都不是最终的目的，可是我们很容易有混淆。比方知识，昨天我们提到那个国际教育使徒科梅纽斯，他很强调全方位的教育，那个事实上影响了西方的世界。可是今天连西方都逐渐在改变，因为科技越来越进步，后来就越来越细。那些称为博士的人，他们常常并不博，他们常常只是在某一些专业上面非常深入而已。有的时候你要知道，有一些东西过度的深入并不是正确的，因为有的时候他们会见树不见林，他们过度的深入在那里面，他们就看不到全貌，那不是正确的。何况在那里面有许多人对另外一些领域没有概念，所以他们要教学生，他们怎么样教学，他们对学生没有概念，他们纯粹用他们自己那个很狭窄的画框就把别人框进去。如果你的画不能放进那个框框，他就咔咔把你剪掉，就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做教改，应该回到像科梅纽斯那个时代所讲的那些事情，而不是只是弄一个框架来教改。科梅纽斯人期待我们要有各方面的知识，昨天我提到他提到的七个方面的知识，对不对？他也提到要有品格，好的道德品格跟敬虔，这个是早年西方的教育里面非常重要的事。事实上西方有许多大学最初成立的时候，最主要的那个里面的系所是神学院，你知道吧？就是后来逐渐的变样。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连知识也不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虽然我们需要追求知识，我记得我的妻子她20岁左右的时候得救，也是我听她做见证，那是我结婚之后才知道的事情。我听她在聚会做见证，她说她以前是追求知识的，他的辅导带他信主，可是刚开始传福音给他的时候，他并不愿意信主。他说他的辅导问他人生的目标，他说我就要追求知识。我们整个环境使我们以为那就是最好的，那其实是很好的。很多人都不追求知识的，所以他们活到很大，他们拥有的知识很少。可是追求知识不是最终的目标。后来他认识了主就不一样，他还是继续追求知识，可是已经意义不一样。我很喜欢大仲马写的《基督山恩仇记》里面那个法利尔长老讲的话，他对那个男主角叫什么 ？Dentist 啊，不是 Dentist， 叫什么名字？谁记得那个男主角叫什么名字？艾德蒙 Edmund Dentist， 他对他讲，他还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说根据我一生的研究，一个人 只要读过150本精选的书就够了。学生一定很喜欢听我讲这个。可是有可能你还没有读完这个150本精选的书，因为你有可能读一些不太有需要读的书，还有你可能读的没有经过合适的精选。当然有的人会觉得说，大仲马的时代离现在100多年，他没有今天许多的科技文明，我们今天遇见的需要读的书更多，这个我也同意。可是至少我同意那个不是无止境的，我们并不需要无止境的读它。有一些书浅尝即可，看一下标题或者是浏览一下，找到里面一些要点就可以。当一个学生懂得这样读书的时候，他的求学的阶段就进入一个更成熟更不一样的阶段里面。我是大概30-40岁之后，我比较能够这样做。我有许多书都是浅尝即止的，可是我能够更多的从那些书里面得着我需要的东西。有的人以为我读过很多很多的书，其实没有，我不是那么喜欢读那些理论的书的人，我比较喜欢读故事，我有一大堆的故事的东西。所以你看我讲到有许多的合适的故事可以讲。我不是要叫你不用功啦，如果这里有一个不太用功的学生，你不要用我的话，刚刚那个话不是为你讲的。法国有一个社会学家，也是一个神秘主义者，他只活到30几岁就去世了，叫做西蒙威尔，对不起，那个法语我不知道，不太晓得怎么读。他有一个著作，很有名的著作叫 Waiting for God， 就是等候神。他说，以正确的态度在学校读书能使人操练爱神。基督徒用功读书并不是为了通过考试或者在学术上成功，而是为了帮助他们养成专注的习惯，而专注的习惯是祷告，能够祷告的好最需要的。所以他意思就是说，读书是为了能够更好的祷告。我想他的祷告不是只为了什么祈求啊，像这些事，而是整个的基督徒的属灵的生活都可以用祷告来代表，对不对？就跟神的关系。也许他讲的有点极端，可是至少里面包含了很重要的道理，是我同意的，就是祷告很需要专注。那个专注不只是普通的专心而已，而是你晓得专注在哪里，你知道怎么样凝聚在耶稣身上。当你认识这个的时候，事实上那个组成我们整个的属灵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开口不开口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心就是定住在耶稣身上，那种专注。而我发现在学校里面，如果学生没有学会专注，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他们都不容易成功的。我有时候喜欢想到我在大学的时候，我的科系是全国第一流的科系，所以我们班上我们同一系有许多学生都很特别。我高两届还高三届的一个学长，他是第一名考进去，那个时代是等于是甲组的状元。他后来在大四的时候又去搞高考，又考第一名，有点讨厌，占人家的名额，因为他要到美国去读书，考高考干什么？记者访问他，就问他读书的秘诀。我记得他这样回答，他说：“最主要就是专心，能够专心。”也许有的人觉得他有点唱高调，可是我同意这个。专心，所以你从小操练小孩子专心很重要。专心的意思不是你整天催着他读书读书读书，那种孩子常常不容易专心的，你相信我。你一定要让他能够有区分，就像神喜欢波动一样，你要让他有玩的时候，有休闲的时候，有读书的时候，有工作的时候，可是要求他你现在做这个你就专心做这个，因为你告诉他待会儿可以做别的事，他比较容易真的专心在这里，才不会说读书的时候一直想着外面天气这么好应该去玩，等到在外面玩的时候想到明天要考试，书还没读完， 长久下来那种孩子很难专心的，当他追求主的时候也会一样，他很难那么专注的全心的为神。他有时候需要在教会里面需要借着很多的活动才能够献身，那不是真的献身。今天有时候教会以为让年轻人更多的在教会有各种活动配合他们的那种好动 的习性，好叫年轻的尾声。我不过度的批评这些有的年轻人借着那样尾声而真正的遇见主，这是我同意的，所以我们不是完全反对那样，可是至少你不要以为那样就是最准确的方向，那不是的。人更正确应该他们先遇见主，而不是先尾声在那种活动里面。尾声在教会的事工里面跟尾声与主不完全一样，对不对？只有一个人真的遇见主，他才会知道什么叫尾声在主身上。耶稣自己是他的意象，应该是像这样。我也常常心里有一个祷告，希望我们中间的年轻人是这样遇见主能够尾声。有时候我们还是给他们一些服事，希望借着这些他们能够真正的去遇见主。可是我知道我不能借着只是借着让他们有很多他们能做的服事，那些工作使他们啊好像有尾声的那种表现。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吗？今天我要提到一点，另外一个可以做师父和管家的，这个你不一定很熟悉的，有一点特别的东西，就是我要跟大家讲一点美国童子军的守则。就是前一阵子我在我们教会的儿童主日学有一班请我去给他们讲话，哦，对不起，不是，是我在儿童主日学老师的聚会里面，我稍微给他们讲的。美国童子军守则12守则是很好的师父和管家，做训蒙的师父可以引我们到基督面前，使我们长大成熟，有一天能够做全业的主人。我们想到童子军，比较容易想到很漂亮的领巾，野外求生技能，童军绳，他们固然学这些东西，可是最初美国有 Boy Scout， 后来又有 Girl Scout， 就是美国童子军跟女童子军的时候，他们的目标不是这样，他们是基督教国家，他们希望包括了信仰的教育都包括在里面。我把他的纲要放在你的周报上，对不对？12条，第一，我们期待这样一个人，我们能够训练他，使他成为 He is trustworthy，他变成值得信任，他会守诺言，诚实成为他行事的准则。一个人如果从小训练这个，他长大以后这种品德比较容易持续到成年，你可以信任他 trustworthy。 第二 lawyer， he is lawyer， 他是忠诚的，这里面包括对家人、对朋友、对学校、对领袖，在美国的话，他们是基督教国家，他们包括对国家忠诚。而这个常常要从一个最基础的地方学起，就是家庭。他们训练童子军忠诚，很重要的是，他们一定要学会宝贵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要跟父母的关系密切。当然，就今天的世代而言，这个父母也要负一些责任了，哈。他们选择参加一个社团或者一个活动的时候，会珍惜父母的意见，这是美国童子军训练这些孩子的项目之一。这样的人长大以后，他容易在职场上也有团队精神，他容易成功。第三 He is helpful， 他乐于助人，从小操练让他有一个价值观，就是我的快乐不在于别人怎么样对我好，而是在于我怎么对别人好。这是前两天我们提到的，所以这是很要紧的事，对不对？操练助人为乐，这是童子军基本的法则，我们应该都知道，所以要日行一善，不是吗？ 那不是一个规条，那个规条是要帮助我们有一天能够成为全业的主人，希望那个东西刻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应该变成像那样的人。第四， He's friendly， 他是友善的，学会对每个人都很友善，那就跟你的言语有关，对不对？第五， He's courteous， 他是做一个有礼貌的人，无论对象是老师少，训练小孩有礼貌实在很重要。在这一方我们东方几乎只有一个国家训练得很好，就是日本。日本不是基督教国家，可是你知道他明治维新是去跟英国学的，他们学来以后依据日本人的民族性，他们弄得比日本人比英国人还要更英国人所以他们就是比起英国美国来讲，他们国家就是全世界最有礼貌的一个国家，你知道不知道？因为他们鞠躬，他们走路，我昨天提到那些礼貌，我是仿照我对日本人的印象去想要想到哪些事的。他们走路一定不会没有注意到碰你一下，连衣服下摆扫到你，他们都很注意这个的。我在日本在好几个地方，包括在乡下的地方，都市也一样，在迎面走来一个小孩子，有时候是青少年，有时候是小学生，除非那是人来人往很多人，他就没有办法，否则我对面就只有我这样一个人走过的时候，他们本来在讲话哦，他们看到我就会暂停讲话，然后跟我挨下子一下，跟我打一个招呼，我不认识他的。很多孩子都是这样，我可惜他们没有主，所以他们国家的国民并不太快乐的样子。我们很多年轻人喜欢穿黑衣服，就是从日本传来的，满街都是黑衣服。近几年他们稍微有时候穿一点咖啡色的衣服，可是以前标准服装就是无论大衣西装从上到下全部都是黑的，但是他们确实是很有礼貌。第六，童子军的守则， He's kind， 他是有恩慈的，仁慈的，留意怎么样对待别人，这几样其实都相关，对不对？James Dobson 讲得很好，他说教育小孩子使他尊重那些特别的人，指的是比方身心有障碍的人或者是一些比较特别的人，是帮助他更好的成长非常重要的事。我也同意，父母应该留意这个，让他们尊重这样的人，不要只觉得很奇怪，有的小孩子还会在主日学欺负这样的人，对不对？我们一定无论老师无论父母都要留意这些事。第七， obedient， 做一个顺从的人，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一点他们会花很多的功夫来训练孩子这一件事，在家里在学校在团体里面在国家里面顺从规则，如果他觉得那些规则不公平，那上面的对他的不公平，他会想办法更用更合理的态度去面对他，而不是不顺从。哦，这个对孩子能够被训练成这样是很了不起的事，对不对？你们听清楚，我再讲一遍，他们在学校在家里在团体里面在国家在各个领域里面，他们顺从规则，如果他觉得那个规则不公平，或者那个上面的领袖对他不公平，他不会选择不顺从，而是选择想办法用更合理的态度去面对他。我觉得那种学习他一辈子都会蒙福，对不对？因为他将来在社会上都会遇见这些的。有的父母有点傻，在学校里面遇见也许有一些老师不公平，就很快要去对抗或者要去让孩子离开那个学校，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步确实是需要的，可是不要那么快这样做，因为有时候孩子学习一些东西是好的事情。我不是要挟制你，因为我自己亲自处理过一些事，有一些情形我也会劝他换一个学校，可是不要每一次都是这样，至少要留意一下，有时候那是很好的学习。我自己写很多这样的功课，所以我了解，就是最属灵的长辈有时候都会让你觉得很不以为然，一定的，因为大卫讲过，他说任凭义人 击打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现在义人，你有时候遇见他的迫害。第八 ，is cheerful， 他愉快的，心里开始总是有光明的一面。一个人从小被训练成愉快很重要，所以我这是我最关心的事。很多家庭应该都有一点这样的概念。我有时候为一个还在怀孕的姊妹祷告，我如果没有特别的启示要祷告什么，每一个人我都会祷告这一件事，让这个小孩从在母腹里面就常常充满了喜乐，被喜乐的灵充满。然后我常常在教会里面告诉父母，虽然我们的社会形态学校什么没办法完全遵循我讲的这个，可是我说通常孩子六七岁之前，他最主要的工作不是读书，而是快乐玩耍，他应该是这样。我相信让他在从小奠定最重要的一个性格，就是光明喜乐明亮，我觉得那是很要紧的事。这样的人我告诉你，他们将来也会容易允许自己的孩子有空间。很多父母不允许自己还有空间，自己的孩子有一些空间，有可能你从小就是那样不太快乐，你不懂得明亮愉悦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孩子有点闲逛，好像做白日梦无所事事的样子，我们就很想管他，叫他要用功读书要怎么样，连那个你要给他一点空间，除非他一直都是这样，可是他总有那样的时候，你一定要给他空间。有一位在生物学上面是非常专家的，他是差不多得这一方面的诺贝尔奖一样，他那个领域没有诺贝尔奖，他得到别的。这个人在昆虫上面特别有研究，特别是蚂蚁，有的人知道他 Wilson Edward。 我很喜欢他自己写的传记，因为他里面不只讲到他的领域，还讲了许多他怎么样成长，怎么样受装备各方面。他提到这一点，他说人在成年以后常常遗忘在青少年的时候多么容易落入那种郁闷或者是做白日梦的深渊里面，所以他们就会一直管他们，他们忘了说，他们老是低估一个孩子可以在做白日梦跟无目的的闲逛之际是怎么样得着成长的空间的。意思就是你要允许孩子有那样的时候。我知道这个跟我刚刚讲的你要操练他专心似乎有一点冲突，其实没有了。那意思就是你要让他有这样的空间，我不说要让他一直都这样，有这样的时候，有那样的时候。像我服侍很忙，我要除了牧会还有许许多多的事。你说我日理万机有点过火，日理百机大概还可以，可是反正很多事就是了。可是我告诉你，我经常使自己有那种闲逛的时候，我觉得只有那样我的生命才会正常，才会健全。了解我的意思吗？第九 ，safety 就是节俭朴素，教导他怎么样使用金钱，不要只是用禁令，在他还没有需要让你骂他说你不要乱用钱之前，你就应该教导他，听懂吗？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比较大了，我刚刚讲的话已经放马后炮了。可如果你孩子还小，或者你根本还没有孩子，有一天可能会有孩子，现在就要留心听。在他还没有到一个地步会乱用钱，需要你常常骂他的之前，你就要教导他，引导他怎么样使用金钱。OK， 不要等到他跟你要钱，你才很不情愿的开始给他零用钱，那样你多半他使用钱的学习的过程都是在禁令里面学习的。可是如果你更早一点开始给他钱，给他一点钱教他怎么使用，我想那样会更好。第十，勇敢，你知道这是童子军非常重要的项目，当然不是要他去常常做危险动作那种勇敢，可是他如果操练勇敢，那个跟前面讲的也有关系，就是遇见困难的时候不是逃避或者去反抗这样，而是想办法去 就像我刚刚讲，遇见人家对你的不公平，想办法去面对他，想到合理的办法去面对他，那就是一种勇敢。你能够知道怎么样解决困境，一辈子都会用得着，对不对？第十一，清洁，这一点很重要，它包括身体的清洁，所以要让小孩子有清洁的习惯。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有很多父母任凭孩子起床以后棉被都乱七八糟的，好像他们都不管这些事，要等到当兵的时候再管他。我很确定那些平常就这样的孩子当兵的时候，哦，他们可以得奖，因为他们棉被都折得整整齐齐的，可以得荣誉奖，那个叫什么啊，就容易讲，可是那些人差不多一退伍就恢复原状了，很少人会养成习惯，那个习惯一定要从小养成的，我相信。第十二， Reverend， 前进，带着一个尊敬的态度，敬畏神，在很多方面对美好的事物有一个尊敬的态度。我不是要给大家太多的负担，可是这个是很重要的事，这是我们的迅猛的师父，我们的师父和管家。我差不多应该要结束在这里，我还有一些没有讲完，我们会继续在市里的逐日来讲。可是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你我他各自有不同的领域，我们也有各自不同的要去从事要去做的好的地方。我们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也有不同的责任，对吗？就像比方小孩读书的时代好好的读书是他很重要的责任，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明白他还有一些是学校没有教的，是学校本来应该教的，我们也要留意让他们培育那些比方多方面的兴趣，好的品格道德，还有在信仰上面真实的对神的敬畏，也有一些真实的经历，这些都是我们要留意的。那慢慢的我们长大，在不同的领域里面，对家庭，对工作，职场上，对社会，对我们旁边的人，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有各种领域。神要我们在每一个神量给我们的领域里面，做忠心的管家，做有良善的管家，做有见识的管家，对吗？我们要尽力的去做。可是当我们尽心做这些的时候，常常分一点，分一半的眼睛来留意另外一件事，就是那个不是最终的目标。你把那个整个做得多好不是最终的目标，你如果明白这个，你就不会因为想把一件事做好就常常扫到别人，别人都要配合你。有的很认真的人，他们的看上给人感觉是很尖锐，你跟他在一起很小心，因为他为了把那件事一定要做好，他就有许多的要求。我们不要变成这样，我们要一定要记得忠心，还要加上有良善，而这些我们常常留意，就是在帮助我们留一个眼睛来看，那个不是最终的目标。你把那个完全的做好又怎么样？就像我刚刚讲，把一个人把书读得多好多好，有多大的知识又怎么样？多读书，如果其他方面没有注意，只是培育出一个更有才华的坏人而已。有的时候他不是坏人，也许是一个哲学家，可是他残害人的心灵。因为他根本对于真正的智慧一无所知，他知道的就是世界上的智慧而已。所以那些都是我们要留意的，分一点眼睛想一想这些事，常常记得那个目标。有一天我们是要做全业的主人，我们要得到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将要管理的绝不是地上这些东西而已，那只是益智游戏，让我们学习该学习的功课。就像我们提过的，你不要只注意画框，你要注意到画， 可是当然今天我们还是需要画框来保护画，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还是需要迅猛的师父，还需要有管家来管我们，直到有一天父的时候来到，我们长大成熟，得着儿子的名分，有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将要成为全业的主人。那我们对待别人也是这样，常常留意我们只是一个管家，慢慢的你就要留意怎么样栽培他，能够逐渐的自己能够站立，能够独立自主，很多东西自动自发的去做好。所以当他做的不好，不要立刻纠正他，当他做的好，称赞他，鼓励他，可能慢慢的你会发现他会自己更多的要做好。很多父母完全不懂这个艺术，他以为我的责任就是把那个规范讲得很清楚，这就是我的责任，如果你没有听我就说那个孩子悖逆。可是我们有很大的责任，我们是在教育孩子，我们不是摩西，我们不是给他律法。有一天你一定要退出，对不对？当那一天你退出的时候，有一天你就是不退出也被迫退出了，到那时候你的孩子没办法独立自主，那是你的失败。你说可是我曾经清楚告诉他不应该这样做，不不，你的责任不是只是告诉他这个而已，我们是在传承生命的，对不对？也但愿我明白这个，我用父母来讲，因为那是最贴切的例子。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各种领域里面都会遇见到的，你做老师，在主日学里面你做一个小组长，还有你服侍一个人，你帮助一个人，在你旁边的，我们常常遇见这些事。至终我们期待有一个目标，有一天人可以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保罗称那个叫做有一天神的种子要显现出来，救恩完满的成全在我们的身上。到时候我们将要，神将要能够让我们更多的看见事物的真貌，事物的全貌。那时候我们预备好要承受这些事，承受永恒，对吗？我们要唱一首。